大家好，我是达义，敬请留意每逢星期六晚上8:30到9:00，由我执讲的《佛法人生》。阿弥陀佛。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一期的佛法人生在今天跟大家见面了。那直播室当中除了仁瑞之外，还有我们的湛山金色住持达义法师。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各位听众好。
师父，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最近在忙的五台山。
忙五台山。
对
对啊，我想问一下，其实五台山到底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建设到怎么样一个程度了呢？
对，现在是我们在筹备的阶段。
嗯
啊，因为我们这个五台山大雄宝殿呢，它的建筑是仿照中国山西五台山唐朝的建筑，
唐朝的建筑哈，
所以呢，所有这个材料跟这个建筑的风格全部都是要按照唐朝的这个要求来做的。
嗯嗯，
因此我们所有工程都在大陆做的。
嗯，
我们的原材料呢，从那个老挝买来以后运到中国，
嗯，
宁波，然后到宁波那边去加工，
去加工，
加工把这个大殿的这个结构把它盖起来。盖起来完以后再拆下来，然后把这所有的材料运到多伦多这边来。
嗯，
那么准备这边准备好以后呢，那么再来组装。所以工程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很宏伟的一个工程，一个流芳万古的一个工程。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师傅那边的很多设计图，他除了你看他的大梁，
对，
而且是完全不用任何一颗钉子的，
对，
那个叫什么勾心斗角，对不
对？
对
对对，它是斗拱嘛。
嗯，
那这个斗拱它的结构就是勾心斗角，嗯，一个叠一个，一个叠一个，这样
完全是不用任何的其他外加的一些装置，然后直接用它木头原本的一些怎么讲，
原材料，
一些原材料，然后去做这么一个建筑。
对，
然后它的柱子真的很凉，很长很长。
对，我们那个条梁最长就18米。有两条啊，18米长的大梁，然后呢，底下的两根柱子啊，一根柱子它的直径超过1米，
嗯，
啊，都是那个花梨木的，
很巨大，
对，很巨大，嗯，很那个结构很牢，
嗯，
啊，还有呢，这个啊，红花梨木另外一个特性是什么？就是很重，
嗯，
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放在水里面会沉下来的。嗯，所以木头一般都是浮的嘛，像杉木都是浮，
啊，嗯，
但是呢，这个花梨木，它密集度很细，
嗯，
所以你放在水里面它会沉下来，
沉下去，
这个说明呢，它这种木头的这个性质非常牢固，
嗯，
结实，
嗯，
啊，能够防住房屋，
嗯，
所以呢，将来呢，这个大殿建起来，除了这个结构很好之外呢，你进到里面去啊，你会闻到一种香味，
木香，对不对？
木香味，
嗯，
那么当你闻到这种木香味以后呢，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心平气和，
嗯，心静了哈。
对对对，嗯，是。
那我想问一下师傅，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就问我，他说四大名山为什么先起五台山？
五台山呢，在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是最早创建的，
嗯，对，
早在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就在汉朝的时候，
啊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第一所寺庙就是白马寺，
嗯，
那么白马寺，对，白马寺就是在汉朝的时候建的，
嗯，
那么这个白马寺建完以后呢，就在建五台山，
嗯，
啊，所以你们如果说现在到这个五台山响通寺那边去参观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到这个五台山第一座寺庙就是响通寺的前身，
嗯，
啊，前头是以前的那个寺叫大佛灵鹫山。
哦，
因为从印度啊西域来的两位这个出家人呢，
嗯，
啊，他原来住在洛阳白马寺，后来呢他去云游，
嗯，
啊，到了这个五台山，
嗯，
看到这五台山山形很像那个印度的这个灵鹫山一样，
哦，
因此他奏请这个啊汉明帝，希望说能在那个地方能够建一个佛教寺庙，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庙的起名叫大佛灵鹫山。
嗯，那我想问一下，寺庙金舍有什么不一样呢？只是名字不一样，还是说它实质性的所供奉的菩萨不一样呢？
其实呢，这个金色就是释迦牟尼佛最早的时候，因为他说法说得很好，好多人喜欢听，所以呢，有印度有一个吉古长者啊，这个人是乐善好施，那么他就看中了一块地方，啊，就是一个奇陀太子这个花园，所以呢，他想把这个花园买下来，建一个寺庙给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度化众生。那么他当这个吉古长者问这个祇阳太子的时候，祇阳太子呢就跟开玩笑说，你如果说能够有黄金，把这个黄金铺满这个公园，我这个花园的话呢，我就把这个地方让给你。后来没有想到这个吉古长者呢非常诚心，拼命的去找一种黄金来铺地，后来这个祇陀太子呢很感动的，感这个这位老人家不得了，为了能够请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说法，能够尽他所能把所有黄金都拿出来，所以他就那好了，就是你黄金铺到的地方是你的，没有铺到的是树的地方呢，就是我祇陀太子来发心，所以呢，他两个人合起来建了一座金色来供养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所以这个金色呢就叫祇陀金色，
所以这就是
祇阳金色，
最初的。
对对对，是。
那后来怎么又慢慢变成了庙宇啊？
变成这庙宇寺庙的话呢，这个是到我们中国来以后，这种佛教的这个道场就改成寺庙啊，因为这个寺是以前中国的，在中国的这个官制里面的一个单位啊，就像你接待外宾来的那个地方就叫寺，那么当时呢，这个佛教是由这个汉明帝从这个请过来的，派使者到这个西域，然后把他请到这个中国来弘扬佛法，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叫白马寺，所以这个寺呢，就是跟在也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所以白马寺是最早的寺庙，
对对，
所以由它就慢慢变成了有这种叫法。
对对对，是。那么到后来呢，就演变成说，如果说地方小的话呢，就叫金色，地方大呢，就叫什么长寺啊，
是我们湛山金色
什么寺啊，
大。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纪念，第一就是我们为什么叫湛山金色，纪念我们师公谭熙老法师在青岛创建的湛山寺，所以呢，我们叫湛山金色。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金色就是一个修行的地方。所以我们叫湛山金色。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五台山，那其实四大名山除了五台山之外，还有峨眉山、普陀山，然后九华山。
对，
这四座山，那师父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四座山的话，所供奉的是什么菩萨？然后他们所代表的是哪一种修行？
这个四大名山其实就是四位大菩萨这个的应化修行说法的道场。就像普陀山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观世音菩萨道场，那么它代表大慈悲，这千次祈求千次应，苦海常住渡人舟，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的，有求必应。那么像峨眉山那边呢，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呢他身上骑的大象，大象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这个是代表修行的法门，就是我们一个人呢做事一定要踏实，像普贤菩萨一样。当他修行的时候呢，非常专一，非常集中，持之以恒，这样来修行。像九华山是地藏王菩萨，那么代表这个愿力、志愿。对，地藏王菩萨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呢要有力，这个志愿，有愿者，那么你才能够成就大事。如果没有这个宏愿的话呢，你成不了大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立志。立愿，你愿越大，你的福报越大。所以地藏王菩萨的修行法门就是要我们发大愿。地藏王菩萨本身有一个本愿，叫什么本愿呢？就是地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个是他本愿。什么叫本愿呢？就是他生生世世都是这个愿，今天是这个愿，明天这个愿，这一生是这个愿，下一生也是这样，一直发这个愿。所以这叫本愿。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去寺庙的时候，到了地藏殿，然后到了门口，就会看到师父刚刚说的这两句话在门口。所以其实今天大家听到之后的话，大家可以知道，这其实不是一句对子，只是地藏王菩萨他最初发的本愿，他的愿力，对不对？
对对对。 还有五台山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就代表大智慧，
嗯，
所以在好多那个佛教经典里面呢，都有文殊师利菩萨出现。凡是讲佛法最高深的道理的话，都有文殊师利菩萨出现。特别是在维摩诘经里面，啊，维摩诘经呢，啊，这个维摩诘老居士思想有病，那么啊，释迦牟尼派他所有弟子啊去探病，那么他里面的500的弟子都不敢去，啊，他说这个维摩诘大居士这个行大菩萨的，他的智慧他的愿力很大，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他对手，到最后只有请文殊师利菩萨去带释迦牟尼佛啊看病，啊，由此可以知道呢，文殊师利菩萨在佛教啊众多弟子里面是智慧第一，
嗯。所以说多忍格事情的话，大家都要先有智慧，
对，
然后这件事情才可以做成，
对。
所以为什么湛山在建庙的时候先选择做五台山，对不
对？
对
对对。所以呢，这个我们创建五台山，第一个呢就是仿照中国的这个
唐代
五台山，就是最早建的，
嗯。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就像你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佛教里面非常重视智慧，
嗯，
有了智慧，那么就能够有一切，
嗯，
啊，
嗯。
你没有智慧呢，即使用一切呢都会容易丢失，
嗯。
所以呢，智慧呢在佛教修学佛法里面很重要，也是我们做人的基础，
嗯。
啊，我们佛教啊，真正的我们信仰佛教的，其实呢不叫信佛，应该叫学佛。
学佛，
我们要学习佛陀他的智慧，他的慈悲。实际上佛教的中心就是要我们学习佛陀的智慧，要觉悟人生，唯有有智慧以后你才能够觉悟人生，当你觉悟人生以后，你生活才能真正得到自在，
嗯。那我想问一下师父，很多朋友问我，他们说他们并不懂，他们并没有皈依，他们也没有受戒，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去庙里，但是他们有问过我说，到底去庙里去拜佛 去求佛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规矩，就是说你进了山门之后你应该先做什么。
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学佛的话呢，不知道怎么做，
嗯，
啊，其实没关系，就是用了平常心到寺庙里面去，你看到佛像，哎，你觉得很喜欢，你就合掌，
嗯，
或者是上香，或者磕头，
嗯，
啊，就是你不磕头不烧香，你在那看看菩萨像，看看佛像，也是一件非常好的殊胜的事情，
嗯嗯。
为什么呢？因为每尊佛菩萨他脸上所体现的那种微笑，
嗯，
我们佛教叫法喜，
非
常就是从心里面所表露出来的一种欢喜，
嗯。
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有烦恼啊，有痛苦啊，想不开啊，那当你看到佛啊，看到菩萨微笑的时候，你心自然而然就会
就开朗，
舒服开朗，解脱，
嗯，
呀，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要拜佛，要看佛像，就是一种启发，
嗯。
有的人不理解，觉得啊，你到庙里面要拜这个菩萨，拜那尊佛，那么是不是偶像崇拜啊？其实错误的。我们佛教呢，是不是偶像崇拜的？在《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哦。
你要真正见到如来的话，你要破相，你要离相。你现在所看的一切相都是希望的，凡所有相皆是希望。看到了就是看到菩萨相啊、佛像呢，都是一个假的，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个虚相，
都是一个虚相。实际上，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日见诸相非相，如果看世间所有一切法，知道它是一个假的，那么才能够真正明白，能够见到佛、见到如来的道理，嗯。所以这几句话很重要：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若见之相、非相，即相如来。可是我们凡夫一般呢，看了这个相呢，就着相了，他没办法进一步去参悟其中的道理。看了这个相，知道一个假相。当你知道一个假相，这个就是真相，这个就是如来。
我搞糊涂了，真相就是无相，然后没有相，然后才是真相。
对，就是啊，这个就是佛教里面的这个禅机，让你去参，让你去悟。所以呢，这个佛像，我们刚为什么庙里面有佛像，就是让我们见贤思齐。
嗯
啊，当我们看到这个观音菩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感恩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度我们。 观音菩萨能用慈悲来救度一切众生，那么我们应该要时时刻刻要拜观音，要念观音，希望自己也做观音菩萨，希望有一天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本能，能够普度一切众生，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嗯，对。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作为佛教徒，然后或者说作为出家人来说的话，最大一点就是吃素。那我本身我就知道说吃素的话会有好处，但是作为出家人，最初为什么要吃素呢？
出家人呢，跟在家居士的要求不一样，因为在家居士呢，如果说在环境条件不允许的话，可以吃荤，但是呢，出家人不同了，出家人就是人天师表嘛，
嗯，
出家人表现出来的是要有智慧，要有慈悲，
嗯，
你出荤的话，本身就是缺少这个慈悲心，
嗯，
因为你出荤，那么就要杀生，那么按佛教里面的道理来讲呢，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人、大人、小人，或者是任何的动物，它都有生命。我们不但不要杀生，同时要护生，要爱护他们，关心他们。
嗯，
这是慈悲的体现，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一切众生都有福性，不管是人是动物，它也有福性，它有灵性，它有觉性，所以我们应该要尊重一切的生命。那么第三呢，就是按佛教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因果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所看的周围的人或者是一切动物都是六道里面的轮回的人，可能里面呢有的是我们兄弟啊、姐妹啊、父母啊、妻子啊、先生啊，我们现在仿佛肉眼看不见，所以呢我们对所有的这个动物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我们都要爱护，我们不能去杀它，不能去吃它。
那就说信了佛的话就最好就是吃素，对不对？
这个，
那如果说信了佛我吃不了素怎么办呢？
对呀，所以这个因为也这个也不要太大的压力，幸福呢就是你慢慢学，你刚开始可能你受不了，因为你生活习惯每天都要吃肉。
对啊，
那么你要明白，首先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然后慢慢戒，要很自然的，你不要很勉强弄到你自己不舒服，周围的人也不舒服也不好。所以呢就佛教里面就是要尽心尽力去做，所以你做多少那么算多少，不是呢一幸福以后呢你就做得跟佛一样，那不可能啊。所以呢我们要量力而行。
那就说信了佛然后吃了素之后，他应该在做些什么东西呢？
持戒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每一个人呢最起码都要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那在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开始信佛，
对，
然后到了你持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就是你学佛以后，那么你慢慢对佛教道理了解多了以后，觉得是啊，这个五戒是应该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
对，这个我曾经说过，
对
不对？
对
对
对，
就是人生
道德标准、
道德准则。
对，也是可以净化你心灵嘛。因为持戒就是防非止恶。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有好多烦恼痛苦啊？就是你平常不持戒，然后到了时候果报现前的话，你就后悔来不及了。那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能够防范于未然。在这个之前大家呢来吃这个五戒，那么不单呢你能够净化你自己的生灵，同时呢对你家庭对社会都是好事的。所以呢你可以从没有持戒到可以持一条戒、两条戒，这个叫少风戒。你能够持三条戒到四条戒，那叫多风戒。如果能够五条戒全部都能够守住啊，就是满风戒。所以佛教里面呢就是说叫你量力而行，不是一定要叫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最起码呢是要让你了解明白。
那很多人他信了佛之后的话，他就很急于说想要去了解一些佛经，就师父觉得说在最初一个初学者的话，然后他可以去看哪一些？
刚开始学佛要看佛经的话，我想呢直接看佛经的话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最好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读一声高僧大德啊，或者那种上智师啊，他看了好多经，然后最后自己写出来的著作，这样的话呢他就比较有综合性 啊，把浮华所有的这纲要讲出来，让你比较容易明白。不然的话，你一下子啊接触到这个佛经里面呢，首先里面好多专用名词，
对啊，完全不明白、啊。
对对对，还有有时候呢，有时候讲净土宗啊，有时候讲禅宗啊，净土宗是讲有，讲相，那么这个像这个《金刚经》啊。啊，心经啊是讲空，啊，那么这两者呢，有时候看见你会觉得很矛盾，
嗯，
因为他不明白嘛，觉得为什么金刚经老是破相破相，那么净土之争里面啊有什么有什么，有希望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什么有什么，这样看起来好像有冲突，因为他不明白。如果真正到最后你明白说，哦，佛教里面所讲的所有的佛经不外讲了一个道理，一个是讲四相，一个是讲这个离体。啊，事相就是像哲学范畴里面讲，就是现象。啊，离体就讲这个本质。所以当我们讲的时候，啊，万法皆空。哦，那么万法就是指讲世间的现象，啊，一切的事物，世间的一切事呢，有生有灭，啊，有这个不同的这个现状，千差万别。那么讲到的本体呢，就只有一个，这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空性。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万法皆空，名佛性啊。那么一个人在一切千差万别诸法里面悟到他最根本的这个东西，这个空的道理呢，那么他就明白了佛法的道理。所以万法皆空，名佛性，一尘不染正禅心啊。当你在红尘里面呢，能够像这个莲花入纽不染的话呢，哎，你就证悟到这个禅的这个道理了。
嗯。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佛教当中会讲三个，一个是因缘，一个是轮回，一个是报应。
对对对，
这三点的话，因缘我明白，就是你一切事物的发展到发生一定是有一个因缘的。
对
然后今天因为这么多的教，然后有人信佛教，也有人信其他的教，那他会信佛教也是有他的一个因缘，对不对？
对
那这个因缘来自于哪里？是上一世的
这个因缘，佛教里面讲是因缘。其实呢，我们啊，现在像今天呢，我们就有好多因缘，有从上午、中午、下午，啊，因为这个时间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因缘。好像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情呢，都有前因
后果，都是因缘。
那么，今天跟昨天跟明天要产生另外一种因缘。今年、明年、后年也是产生一种关系，
这是一些连带性的关系。
对，乃至于呢，我们这一辈子啊，下一辈子、上一辈子都有连贯关系的，啊，很简单了，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木头的桌子，你看到现在这个桌子，但是你想一想，这个木头的桌子呢，它的木没有做成木桌子之前是什么？就是
树
木料。
木料，对。
这个木料从哪里来呢？从大树来。
对，
大树从哪里来？从小树来。小树从哪里来？从种子里面来。种子从哪里来？又是从另外的树来的。
这是轮回吗？
所以这个轮回就是它这个事物里面的不断 的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东西。那么树都是这样子，这个桌子都是这样子，我们人也是一样。你现在呢是叫什么什么？你现在是什么工作？可能在十年前你就不是这个工作，你不是这个角色。啊，再追溯到啊，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以前，乃至上辈子、十辈子以前，可能跟你现在是不一样，但是不一样里面的一样，一样里面也不一样，这就佛教里面的这个啊因缘啊、果报啊、轮回啊，它这个道理。
所以这三点的话，其实它是有息息相关的，对不对？
对对对，
有因缘才会轮回，
对，
然后
有轮回才会
报
应。
报应，
对对对，是。所以这个因缘呢，因就是它只要条件，缘呢就是它的那个附加条件。比如像桌子啊，这个木头桌子只要因缘是什么？是木头。那么它的这个条件啊，外缘是什么呢？外缘就是胶水啊、钉子啊，还有油漆啊，还有这个做桌子的这个师傅啊，那么这都是做成这个桌子的这个
外界的
因缘。对对对。那么这个你说轮回啊，就是轮回，就是佛教里面就是相信的六道轮回，就是整个法界里面有十法界，有四圣六凡。在这个圣人里面有四种，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他这四种圣人呢，已经超越三界了，不在这个六道里面受苦了，啊，所以超越这个生死，啊，所以呢，他们比较解脱自在。那么像那个在六道里面呢，有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这六道。 啊，这六道里面还没有超越这个三界，嗯，还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受着生死之苦，啊，那么在这个六道里面呢，我们随着这个业报，今天在人间，明天到天堂，在后天呢就到地狱里面，随着什么果报啊，这样不断的轮回。
哦，
对，
真的是。佛教真的是博大精深，我今天问一些这么粗浅的知识，然后师父就可以告诉我这么多。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那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节目有任何意见的话，可以直接 fax 上来，或者说对湛山有任何法会有任何的兴趣的话，那你也可以亲临7254号 Bayview Avenue 或者致电9058861522内线227询问任何有关湛山精舍的近期活动，或者可以去参拜一下，去礼佛。那很感谢师父今天抽时间上来，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谢谢人类，谢谢各位听众，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达义。湛山精舍从8月28日至9月3日起建一兰盆超度法会，在7天时间，白天礼拜梁皇宝忏，晚上由我执讲六祖坛经。法会期间有提供往生超度粮位和原生消灾除难乐位，敬请大家随喜参加，体验佛法，充实人生，功德无量，阿弥陀佛。